欢迎收听超人气作者唐小豪重磅悬疑新作《萨满往事》，演播王彦飞，第四十集。在那个木箱中装有十根金条，但唐千林只拿了两根。其一，因为他虽然知道这是不义之财，但自己的行径始终是盗窃。其二，两根金条，一根用来买下贺晨雪，另外一根则算是留给贺晨雪以后的生活费。一根金条的价值远远超过50块大洋，唐千林心知肚明，但他想一次性解决这件事，让王大为永远消失在贺晨雪的眼前，因为他让贺晨雪伤心了，也让他产生了嫉妒。他嫉妒贺晨雪如此好的女人怎么会委身于这样一个畜生，他同样也嫉妒王大为，这样的一个畜生怎么会先自己一步认识贺晨雪。产生这些念头的时候，唐千林才猛然意识到，其实自己也只是个凡人。曾经何时，他真的认为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自己比其他人聪明、冷静，更有解决事情的能力。可当他遇到这种事，又冒险去做了自己过去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时，他才明白自己也不过是平凡众生中的一员。当他把金条交给王大为的时候，王大为的口水都流出来了，丝毫不掩饰自己脸上的贪婪之色。王大为多次验证金条的真伪之后，笑着说道：成交了。说完这三个字，王大为头也不回地走进屋子，然后关上了门。门外就剩下了提着行李的贺晨雪和注视着他的唐千林。从贺晨雪的站姿和脸上的神色，唐千林知道这几个小时以来，这个女人就一直站在那儿等着她，一步也没有挪动过。有一种幸福只有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在安静地等着你。这句话也是叶凤当年告诉唐千林的。此时此刻，唐千林被幸福包围着，他向贺晨雪伸出了手，微笑着说了两个字：走吧。牵住唐千林的手的那一刻，贺晨雪哭了，也笑了。也是在那一刻，唐千林突然间有了退出江湖的想法。虽然他才刚刚步入江湖，对他来说，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身边这个可以与他共度一生的女人。当唐千林几乎在无意识状态下回忆阐述完这一切之后，李云帆用诧异震惊的眼神看着他说道：没想到你和贺晨雪还有这么一段过去。唐千林苦笑地说道：我原本想把这件事永远地埋葬在心底的。李云帆看着前方说道：刻骨铭心的事是无法埋葬的。此时车后座的烟屁股有些不相信地问：唐爷，你真的和八相门掌门夫人以前是夫妻？唐千林摇头：我们甚至都不是夫妻，只是在一起生活过，我没有娶她，他也没有说要嫁给我。烟屁股不解地问：哎，那算什么呀？是啊，那到底算什么呢？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一年多，他就消失了。敏感的李云帆忽然间想到了什么，他下意识地问了句：一年多，具体是多久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没有猜错，子成并不是我和他的孩子。后座的烟屁股一愣， 啊，你还有个孩子，而且孩子还不是你的，你还把孩子带在身边，孩子他妈还跑了，你让我想起我干爹了。唐千林疑惑，干爹？烟屁股抽了口烟，对呀，我干爹和你一样，养着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孩子的妈也跑了，亲爹呢也不知道是谁。单纯的唐千林看着烟屁股说道：“你干爹很伟大呀。”烟屁股笑道：“切，伟大个屁呀，伟大，我干爹是孤儿院院长。”烟屁股说完，李云帆忍不住笑了出来，但马上又憋着。此前面无表情还沉浸在忧伤中的唐千林也有了笑容。烟屁股凑近了说道：“你看，唐爷，你不是也会笑吗？那么愁眉苦脸的干什么呀？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把不是你的孩子都养那么大了，天下还有什么事儿是你做不了的呀？”烟屁股的话鼓励着唐千林，唐千林顿时对这个孩子有了好感。也是在这一刻，他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也就是认识贺晨雪之前的自己，那时候自己也是如此乐观。李云帆趁机把话题扯了回去：“你真的打算明天就出发呀？事不宜迟，明天清晨必须出发。希望朴秉正能批准。绕开朴秉正这件事儿，我自己找散宅公司谈。”“啊，绕开他？你有什么打算？”“拱信为上，我们呢献供朴秉正的信，让他在日本人的跟前失去自信，再想办法找人取而代之，这样呢以后我们的事呢就好办了。”李云帆停车：“取而代之人选呢？现在没有合适的人选，我是被怀疑的对象，就算朴秉正下台，日本人也不会让我接手的。”烟屁股坐在后座上安静地听着。“有个现成的任选你也很熟悉，这个人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至少比起朴秉正来说更适合铸剑的蜡龙。”“谁呀？”“冠北鹤。”李云帆闻言点头说道：“你和易墨尘的想法不谋而合呀，必须整垮朴秉正，让日本人失去对他的信任。”“没错，所以这次任务很重要。既然千死年和他的关系走得那么近，那么我们就干脆从千死年那里入手。”“如何入手啊？”“千死年拎着张大根与我们同行，这个计划肯定是散宅公司想出来的，但执行者却是朴秉正。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千死年犯下了错误，散宅公司肯定不会背负责任，遭殃的必定是朴秉正。”唐千林看着李云帆说道：“所以我们相反要变主动为被动，关键的时刻将队伍的决定权交给千死年，又使他犯下致命性的错误。”李云帆想了想说道：“千死年虽然性格谨慎，但确实平日里主意挺多，又喜欢张罗，骨子里很固执也很自大，平时不喜欢被人指手画脚。你说的也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面见三宅公子。唐金林和李云帆带着烟屁股去见三宅公子的同时，醒了酒的易墨尘晃晃悠悠地来到了客厅，却看到坐在那儿吃东西的唐子成。易墨尘打着哈欠问道：
你爸呢？
唐子成看着门口，
他们出门了，说是干活去了。
易墨尘疑惑：
干活？
他们不会把我扔下吧？易墨尘说着就要穿衣服离开，此时小天君从地窖中走了出来，指着地窖内说道：
你还是来看看这个吧。
疑惑的易墨尘跟着小天君去了地窖的密室，也从小天君那里得知了昨晚唐千林和李云帆从那些族谱中推测出的结论。他瞬间明白了那个假夏霜为何要那么说了。易墨尘转身就跑，来到了院子，驾车就朝着圣灵安抚院赶去。他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假夏霜依然在那儿等着他。当易墨尘跑到夏霜所住的那个房间门前的时候，果然看见房门开着。他往里面一看，看到夏霜真的坐在里面，端着一杯咖啡喝着，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所以我在这里等着你。
夏霜淡淡地说道。
看样子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了。
易墨尘直接掏枪对着夏霜：
你们就是为了萨满灵宫杀了他？你们有什么目的？你们孤军到底想干什么？
夏霜丝毫没有惧色，起身朝着易墨尘的枪口走去。
你的问题我留着以后再回答你，但我可以和你做一笔交易。
你认为我会和杀我未婚妻的仇人谈买卖？
你会，因为你的夏霜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一直在某个地方等着你。
易墨尘一愣，稍微失神，但立即回过神来：
你骗我。
我没有骗你，我们会这么笨吗？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被拆穿，到时候你视我们为仇人，又怎么会和我们做交易呀？所以我们留下了最重要的筹码，那就是让夏霜好好的活着。
易墨尘在心中思考着，判断着眼前这个女人所说的话真假成分到底有多少。夏霜抬手压低了易墨尘的枪口：
我没有任何必要骗你，而我也知道你就算认为这是个谎言也会想办法搏一搏，我没说错吧？
你凭什么说夏霜还活着？
七岁那年你和夏霜掉进了冰窟窿里，你奋力把他救起来，自己险些冻死，后来是路过的猎户救下了你俩。这件事儿你们约定谁也不告诉，对吧？
易墨尘一愣：的确，那件事儿只有他和夏霜知道。
14岁那年你偷偷地带着夏霜坐火车玩，在火车上你给夏霜买了一个南方商人的水晶镯子，为了怕父母知道，这个镯子夏霜从来不戴在手上，但那是你们的定情信物。夏霜答应你嫁给你之后天天戴着。
夏霜看着迟疑中的易墨尘：
这两件事只有你们知道，就算我当年潜伏在夏家也不可能得知这两件事啊。这些都是后来夏霜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告诉我的， 作为证明他还活着的证据。
如果你们威逼他说出这些事儿，又加害于他呢？
夏霜迟疑了一下，我们先做一笔小买卖，做完这笔买卖，我再告诉你夏霜和他家人现在的住址，怎么样啊？
易墨尘上前说道。你是说夏霜和他父母住在一起？
夏霜默默地点头。
假夏霜的话不由得让易墨尘仔细地回忆着当时的情形，的确很奇怪，夏霜父母那么疼爱女儿，为什么会抛下女儿离开呢？难道真的如眼前的这个假夏霜所说一样，他们是被孤军威逼，只得带着女儿远走高飞，不卷入接下来发生的恩恩怨怨？
易墨尘立即问，
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就在东北。现在来谈谈交易吧，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易墨尘迟疑了许久，终于说道，你想和我做什么买卖？话说在前头，我不会出卖兄弟的。
夏霜摇头，出卖说不上，我们只是希望，首先你不能把萨满灵宫的秘密告知给日本人。
哼，这个不需要你说。
其次，你不能把萨满灵宫的事情作为政治交换的筹码。
这句话什么意思？
盯上萨满灵宫的不仅有日本人，现在还有满洲贵族以及重庆方面。我不知道将来抗联共产党是不是也有兴趣，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不是很明白。
萨满灵宫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势力的。如果萨满灵宫里面的东西可以造福民间，那么就应该公之于众，反之我们就应该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易墨尘算是明白了，你是让我保守这个秘密，但我只能保证我自己，而且你们孤军又如何保证你们没有私心吗？
历史可以证明，自有孤军以来，我们就没有为任何势力服务过，所做的事都是惩恶扬善，匡扶正义。
好，那我问你，你们凭什么就认为自己是对的？凭什么认为自己就是在匡扶正义，而不是助纣为虐？夏霜被易墨尘问住了。的确，凭什么呀？
许久，夏霜说道，我说了，历史可以证明。
是啊，历史是可以证明，但是失败者发明历史，而胜利者书写历史，我们都只是小人物而已。
夏霜重新落座，你只管保守秘密，同时将准确的情报传递给我，不与其他的任何势力有瓜葛，其余的事情我来处理。
先别说的这么绝对，等我们第一次买卖做完，我确认了夏霜和他的家人还活着，我们再说以后。
可以。
以后我们在哪儿见面？如何交换消息？
其他的地方不安全，就在这里吧。你如果来房间里找不到我，就找上次领你来的那位张牧师，他会带你去见我。
好，希望我们交易顺利。
夏霜笑着举着咖啡杯示意，肯定顺利，我对你有信心。
易墨尘转身就走，扔下了一句话：“我对你很恶心。”